有位姊妹咧喺呢一个香港嘅突破杂志咧写咗一篇文章，呢篇文章嘅文字啊嘅题目咧就好有趣，叫做《单身的艺术》。咁佢写完咗发表咗篇文章之后咧，就啱啱遇到一个佢嘅老友记。呢、這个老友记系结咗婚，有两个细蚊仔嘅妈妈。咁一见到老友记嘅时候咧，佢就对呢个作者话：，喂，一无端端写啲咁嘅文啊，吓啊！写完呢篇文啊，但全香港、全世界读吓睇、过《突破》杂志或者听过《突破》杂志人咧，都以为你系永世不结婚，边个仲敢去追你啊？你系谂住以后做老姑婆啊？咁呢个作者听到咧就顶佢啊！边个话我唔结婚啊？话仲唔系写篇咩叫做《单身的艺术》吓、啊？咁你仲系作者，唔用笔名，咁人哋个个都知道啦。咁、作者就系、你冇搞错啊！单身就唔同独身，你未结婚之前你咪一样单身，咁你而家何尚唔系嫁咗去啊？我系想藉着呢篇文章啊，讲下单身生活嗰种嘅乐趣，嗰种嘅经历，甚至系面对压力嘅时候，好嗰啲名花未有主嘅小姐或者系少爷咧，作个借镜。单身嘅生活如果处理得好咧，将来就算系继续单身又好，结婚又好咧。就个生活会过得愉快。相反嚟讲，七七八八，好似年晚煎堆，人有我人咁嘅婚姻咧，我就唔稀罕啦。系，佢都赞成啦啊。咁呢个老友记一听到咧话，怪论，怪唔知你阿妈成日话俾你听咧，嫁唔去啊吓，反对啊，你系排错字粒，不是嫁不去，而是不去嫁。嗱，话虽如此啊。事实上我们相信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是往往忽略了单身的一群，很多教会都有些伉俪团契、啊、家庭团契、啊啊、这个亲子关系、啊啊、夫妇营、啊啊、如何促进婚姻关系、啊啊、婚前辅导、啊、婚后辅导、啊、单身又怎样呢？我也见过一个教会有个单身团契、啊，咁啊，我都唔系好赞成，因为咧俾人哋好大压力喺度吓。唔单止系嗰啲未结婚嘅黄老五、黄老六，咁仲有嗰啲失婚嗰啲单身嘅，或者离咗婚嗰啲单亲咧，教会似乎唔系好体谅、好明白到佢哋嘅需要同埋挣扎啦。我识有位弟兄啊，四十几岁，好人嘅，但系仲系钻石黄老五，佢热心事主。对人好好，但有一个问题，尚未娶妻。教会就好多人就有一种好奇怪嘅眼光去面对佢，以为佢系怪人，有问题，甚至有啲人静静喺度问我：牧师，佢系咪基嘅？咁啊，真系冤枉到极。喺中国人圈子里面咧，到你五上下嘅时候咧，你唔结婚咧，如果系嗰啲啊，即系。稍微体谅那些呢，他就会告诉你，他们是不是眼角高啊，或者呢、啊、没那么体谅的呢就会告诉你很不客气，喂你做什么 啊中国人说男人三十一枝花，女人三十就烂茶渣，那你就会告诉你，这个是一百年前讲的、啊、今天这个世界不同。但其实不单止是外来的压力，有很多压力是来自内心，好多嘅内心嘅压力咧，可能咧系更加厉害。我就先讲啊，写呢篇文章个作者，呢个单身的艺术嘅作者，佢咁样描绘系描绘得非常精彩。佢话尝过单独面对面去对住四埲墙未啊？你有冇面临过冇约会嘅周末？所有朋友都有周末有节目，踩着离巢般飞去，那个鸦雀无声嘅环境。简直可令人窒息，个中滋味不好受。独自走在寒风刺骨的马路上，北风凛冽，别人有温暖的傍臂拢着同走，自己却只有条毛褛围巾，只影形单，足景生情。尤其年纪渐大，老友记嘅嫁得嫁，娶得娶，剩翻我孤家寡人。呢种感觉就越嚟越大，越嚟越强烈。 有时觉得自愧不如，甚至产生一种自卑感，就问一问究竟是不是我有些事不是妥呢？如果我们说那些未结婚未嫁未娶那些面临那么大的压力，那些离了婚的单亲可能就更加难受。尤其是在教会里面，有些人呢劈头就话晒一句离婚是错的，有些就话俾你听离婚梗是两个人有问题的，所有的婚姻关系不是只有一个错，梗是有问题。未曾了解的背景就已经判了死刑，令到人哋好难好难去接受。一提到离婚，有唔少个教会以为你就係犯咗离天大罪。无论你啲咩原因，你都发觉喺个教会里面似乎人哋唔係好能够接纳。所以有一本书讲过一句说话好有趣。The God forgives, but the church doesn't. 上帝都可能会宽恕，但係教会唔同睇法。今日在香港的教会里面，在华人的教会里面，其实这个很大的问题。其实不单止是华人的教会，哥林多的教会都面临这个问题。他就写信去保罗问及这些事，所以第七节就告诉他，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保罗就去答这些问题。当时有很多的哥林多的教会里面的人，有很多关于婚姻、独身、单身的问题，就提出，所以他就写信去给这个的保罗，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一一的答他们。所以论到信上所提的事，保罗是我相信最有资格去答这个问题。保罗自己本身是一个拉比来的，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呢，拉比一定要结婚，所以保罗一定是结过婚的。但是呢，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说，我是好像你们，我是独身，所以保罗也是一个单身。究竟为什么他太太不在呢？或者是不是因为他太太早死呢？或者是其他原因呢？没记载。但是他是曾经尝过婚姻的生活，又尝过的单身，又尝过失婚的滋味，面对哥林多人的问题，凭着他的经历，凭着他在上帝圣灵的带领之下，写成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是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信息。今天在香港的社会里面，婚姻啊，单身啊，家庭啊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值得我们试一下在神经话语里面去看看有什么指引。我们先分三方面来看。第一，我们看看问题在哪里，哥林多人所提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。第二，保罗给我们一个什么原则，最后我们看看怎样去实践。问题在哪里，究竟哥林多人发生什么问题呢？首先我们明白一下这个地方的背景。大概来讲，当时哥林多人是有两大类问题。第一类问题呢，就是那些在哥林多人有很多是受希腊思想影响很大，受希腊的文化思想影响很大。希腊人的思想，他们将这个世界分为两样，一个是看得见摸得见，他就认为那些不好的。有另外一个世界呢，就是看不见摸不到的，他就认为好的。人亦都有两样嘅，一系有灵魂系睇唔见嘅，系有肉体嘅系睇得见嘅。如果按住希腊人嘅思想嚟讲咧，灵魂系好嘅，肉体系唔好嘅。所有同肉体嘅有关系嘅欲望咧，都系唔好嘅。所以就因为咁样嘅思想嘅缘故，呢啲嘅系受希腊思想影响嘅一啲嘅信徒咧，就觉得人嘅欲望、人嘅性欲、人嘅身体系污秽嘅、邪恶嘅。如果你做一个属灵人呢，你就一定要做一样嘢，就禁欲。如果是禁欲，最好你就单身啦，你唔结婚啦。好似第一节就话唔结婚会好啊，系咪呢？就算你结咗婚嘅，你都应该要禁欲，唔可以同床，唔可以有性嘅关系。佢哋绝对绝对禁欲嘅。就因为呢啲咁样人嘅观念，就引起家庭里引起呢个教会里面好大好大嘅问题。其实谂下，今日都有啲人咁样思想，今日亦都有啲人咁样嘅观念。有啲人呢，就有啲微信嘅朋友问我，苏永你做咩？我做牧师啦。跟住第二个问题话，牧师结唔结得婚㗎？我点解唔结得婚？如果唔结得婚，点解我有两个仔女喎？跟住佢就话俾你，牧师唔够天主教神父咁威。我话点解呢？ 因为天主教神父唔结婚嘅，你哋结婚嘅，你系差等嘅吓，次等一啲嘅吓。咁我其实喺佢哋嘅心目中嚟讲，而你做一个神圣嘅人咧，你就要最好个独身，呢、這个就系神圣啲嘅，呢、這个圣洁啲嘅。你一结婚咧，就已经差啲啦。我谂好几年前啦，好多年前我喺窝福带咗一个嘅姊妹信主，之后咧佢婚姻就有问题，佢走嚟同我讲，佢同佢丈夫嚟同我讲。为什么有问题呢？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呢，他就跟丈夫说，从今天开始我们不会同一间房睡，因为他认为性是污秽的事，尤其是他丈夫是未信主，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，不能同睡一床，于是呢就引起个未信的丈夫很大的反感。但圣经不是这样讲法，但仍然有很多人持有这种观念，在有意无意之间是持有这种观念，以为性呢样嘢系一种污秽嘅，以为咧系男女之间呢嘢咧系不可提，系污秽嘅事嘅。尤其是我哋信咗信徒咧，基督徒咧更加唔讲嘅。呢个系第一类人。哥林多教会又有另外一类人，呢一类嘅信徒系受呢个犹太嘅传统观念影响好大嘅。犹太人嘅思想同中国人思想好似，中国人同犹太人都系谂住咧，最重要人生里边咧男就有份，女就有归，份即系职业，男人系最紧要揾嘢做，女人咧就有归宿，最紧要揾头家。佢以为单身系唔正常嘅，吓、啊、单身系违背上帝嘅创造嘅。上帝话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圣经话你要生养众多，所以你睇旧约圣经里面咧，系好少一个单身嘅敬虔人嘅，吓、啊。好少见到阿巴拉罕有结婚唔止一个添吓，啊，仲有啊，你见到有好多好多系冇喺旧约圣经里面，几乎系冇一个单身嘅一个嘅敬虔人。唔单止系咁样，唔单要结婚，仲要生仔。呢啲嘅犹太人的观念咧，就觉得你如果唔结婚咧，就你系一个唔正常嘅。于是你就发觉喺个教会里面有两派两完全唔同嘅睇法。一啲受希列人思想嘅就认为咧，啊。我哋一定要独身，最好系独身，最好系单身。就算你结咗婚，你都要禁欲嘅。另外一啲咧就犹太人，你一定要结婚，你唔结婚系唔正常嘅，吓、啊、就你一定要生仔，你唔生仔系唔正常嘅。于是你就发觉喺教会里边有两套唔同嘅理论，彼此争执，彼此嗌交，于是教会就分裂啦。于是佢就写信去俾保罗，咁点算？唔单止系咁样，更加复杂咧，仲有第三个问题存在。第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哥林多这个地方。哥林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淫乱的意思。原来哥林多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三教九流、品流复杂、乌烟瘴气的城市。他们对性的看法是非常的开放的。哥林多这个城，他拜一个神呢，是叫做 Diana。Diana 这个是爱神来的。整个城里面是很多妓院，妓院林立的。在这个风气影响之下，教会都受到这个影响，所以保罗就写封信去责备哥林多教会，说在你们中间竟然之间有人是娶了你的后母做你的太太，这么淫乱的事，就算外邦人都没有这些这样的污秽的事。保罗就斥责他们，因为他们看这个性是看得很开放。或者我们看看我们今天香港的社会，何尝不是这样？今天香港的社会何尝不是好像哥林多这个社会一样，声色林立，歌台舞者，敬祷新圣。我何尝不是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一些的淫乱的事件出现？我做牧师很多年，二三十年前做婚前辅导，很少是有婚前性行为，但现在这个世代似乎已经很多不同，甚至有人觉得这些是一些正常的。我们再来看看，打开报纸来看一看，你上个网的、几多个网页里面是有色情的东西在这里。香港的报纸还更加奇怪，香港的报纸呢特别虚掩这些的、啊、跟这些有关系，鸡腩大隻字呢就写着陈乜希，这样就哇是不是全世界都知道了。我记得呢好几年前这个美国选举总统布殊呢就获选了总统，咁香港我睇到一份报纸咧，大个标题写住布殊当选总统，我以为哇咁样吓， 原来唔系，布殊当选总统嘅 party 里边咧，佢个女咧就走光。呢个竟然之间系成个报纸里边个头条新闻嚟，哈，就奇怪。咁即系点解呢啲系头条新闻？成个城市嘅风气系一个乜嘢嘅风气嚟嘅？成个城市里边嘅风气，那个色情，嗰种嘅淫乱，我哋以为系正常啦。同性恋是正常的，婚前性行为是正常的，婚外情是正常的，我们认为这些是随时可以见后生仔，不单止后生，甚至在这些所谓大学里面随时都可以是出现。哥林多是一个这样的城市，有些是极之保守，一些是极之开放，他们提出有关的问题来问保罗，于是保罗就去答他们的问题。保罗俾佢睇到有几个原则系好重要。第一个原则系第一节至到第九节，佢话俾你听一个咩原则啊？婚姻之内嘅性生活系圣洁嘅。保罗首先喺第一节至到第九节讲出第一个大嘅原则，唔系好似一啲嘅希腊思想嘅人所讲，性系污秽嘅，主张独身嘅人士，佢话性系污秽嘅。保罗话唔系，第一节话。我说男不近女倒好，中文呢是译得很隐晦，男不近女倒好，原文呢是很清楚的，他说男不跟女是有性行为是好的，或者你可以说男不去跟女不去结婚是好的，那于是你就说，咦，保罗不是赞成这些？不是，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你，你们主张你们中间有些人主张独生嘛，没错，在某些实际情况之下，譬如战争啊、压迫啊、饥荒啊，如果你是单身一人无挂无虑的时候呢，是比较上好一点，但是这个不是正常的情况，结婚才是正常，事实上就是的，在某些情况的时候单身是比较方便，你喜欢去旅行旅行去哪里，但如果你有了小孩子，我要跟他补习，我要跟他考试，我要做很多样东西。我记得我未结婚的时候，我游水不是很厉害，但我一尾就有勇字跳下去就有了，我结了婚之后游水厉害了很多了，每次我游水出浮台，我就祈祷神叫我不要抽筋，叫我不要遇到大白鲨，因为我太太仲喺度，我啲仔女仲细，挂虑多啲嘅，呢个系好正常。但保罗唔系话咁样就主张去独身。第二节话，但要免淫乱的事，各人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人有各有自己嘅丈夫。我哋唔好误解保罗嘅意思。保罗唔系话为咗避免淫乱，所以你结婚啦。与其欲火攻心，不如嫁娶为妙，保罗都咁话，费事呢你搞搞阵咁，所以结婚啦，等你呢做个乖啲嘅人啦。唔係，如果你係唔乖呢，你结婚唔结婚都係唔乖。保罗唔係咁嘅意思，保罗喺度话俾佢听，婚姻唔係淨係为咗避免淫乱嘅事，佢係话单身喺某情形之下比较方便，但结婚先係正常嘅。性生活係喺婚姻里面是圣洁的，但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就必须在婚姻之内。所有婚姻以外的性关系，无论是婚外情，无论是婚前性行为，无论是找妓女，无论是二奶三奶，无论是同性同居，圣经说全部是淫乱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你，性不是污秽的，但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就是污秽。你对着那些单身人说，你们错啊，结婚是正常的，结婚里面的性生活也都是圣洁的，你们不可以轻看，也都不要拒绝结了婚的弟兄姊妹。这个是保罗第一个原则，他告诉你，性是上帝所创造，上帝所创造的是圣洁的，但是只在婚姻之内才是上帝所容许。一旦结了婚之后，没错，他就可以享受上帝为他预备的性生活，但是不等于是不负责任。跟着第三节第四节保罗怎么说法，丈夫当用合宜之份 待妻子，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。妻子没有权命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；丈夫也没有权命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保罗讲了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的真理，是今日所有那些的讲婚姻啊、讲性关系的，是没有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这个是什么原则呢？爱和性永远是不可以分得开的。如果性是没有爱的时候，这个是对上帝的一个羞辱，是对上帝所创造的人的一个羞辱。性只不过是爱的一个表达，是最亲切的一个表达。性没有爱是完全不是上帝所预立。所以保罗就讲得很清楚，就算在婚姻里面的关系，妻子是无权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丈夫也都无权主张自己的身子，即是告诉你们，婚姻是一个委身的表现，不是自私的，不是占有的，而是付出的。房事是永远不可以作为一个要挟，作为一种威胁，更不是一种自我满足的，而是一种爱的表达在里面。我最近看一本书叫 Surviving the Affairs， 即是说那些有了第三者的时候怎样可以即是怎样可以生存。作者是一个专是做这些婚姻家庭的一个的辅导员，他讲到为什么很多时候会有第三者出现呢？就是因为个期望达不到满足，丈夫对太太的期望发觉不可以在太太里面得到满足，太太对丈夫的期望不可以在丈夫里面得到满足。男性和女性的期望是很不同的，很多的男性根据这个作者说是性的满足，女性的期望是什么？是得到一个安全、温柔、倾偈。男性是喜欢玩，女性是喜欢讲听。往往很多时候丈夫觉得太太给不到他满足，他就犯了罪。保罗在这里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在婚姻里面什么东西是可以维持，是一个彼此委身，不是主张自己的身子。真正的爱是想到对方，不是想到自己的满足。爱不是好像林子祥所唱，在世间寻觅爱侣，寻到了就但求共聚，然而过了半生又后悔，又平淡似水，问如何下去，为何猜不对，其实最爱只有谁。这一种这样的观念呢，就害死很多的家庭。婚姻如果没有了一个委身的观念，这个婚姻是很危险。跟着保罗说，夫妻同床是神所赐，除非两个人同意专心祷告，否则他们不可以分房而睡。就算是祈祷完了之后，使命完了之后，仍然同房。总括来讲，婚姻是不是污秽，这个第一个原则。第二个原则，保罗在第十节至十一节就告诉你，婚姻不是随便和儿戏的。保罗提出第二个原则，第十节至十一节，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，我吩咐他们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，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，或是认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。保罗在这里很显明告诉你一个真理，婚姻不可以随便，婚姻是上帝的创造来的，不是儿戏，不是随便的，不是喜欢离就离，喜欢合就合，今时就离，跟着就合，喜欢就说我跟你离婚，没多久没有，我们走在一起。不是的，婚姻是严肃的，婚姻是一个委身来的。我不是说离婚是完全错，耶稣说如果不是为了奸淫或者是抛弃的缘故，不可以随便离婚，不是喜欢就说我随便可以离，婚姻绝对不是儿戏的，婚姻 是很重要的，这是保罗讲给你的第二个原则。第三个原则是信和不信，第十二节至到十六节。保罗给我们看第三个原则，就是针对信和不信的夫妻讲。第十二节至到十六节，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，有人信了耶稣，他觉得他自己是得救了，他觉得他自己是神圣了，跟住你就话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，我丈夫或者我太太未信，所以我就不能同父一轭，所以就申请离婚。保罗就提出个原则，第十四节，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，但如今他们都洁净了。保罗喺度点讲法？保罗话呢个唔系一个理由叫你离婚。不是因为我信了耶稣，我的配偶不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就可以离婚，这个不是一个理由的离婚。他给他理由，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为信的妻子成了圣洁，不信的妻子也都是因为个信的丈夫成了圣洁，不然你们的仔女就不圣洁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不要误会保罗的意思，就以为买一送一，一信了耶稣，个丈夫信了耶稣，自然个妻子就搭单可以 上天堂，或者个妻子上了耶稣，个丈夫就搭单上了天堂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这里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当你是信了耶稣的时候，你就有个责任，你就有个使命，是带你家人归向主，他就因为你的见证的缘故受到影响，而因为这样的缘故认识这位耶稣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你，信与不信是不能成为一个离婚的理由。但是第十五节，但倘若不信的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，无论是弟兄或是姐妹，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谨，不必拘束。但假如将一个未信的丈夫或者未信的太太抛弃了，他自己走了路的时候，或者他自己有第二个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你就不必拘束。不必拘束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接受这个离婚。保罗不是叫我们随便离婚，但真正被抛弃的时候，教会都有责任是去看顾这些受害者，这些的尤其是单亲的人士。最后第四个原则，保罗给那些单身的一群，第十七节至到四十节，保罗对着那些单身的人士他有什么劝勉呢？第十七节至二十四节给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欢欢喜喜全感谢的心去接受你的份。十七节说，只要照主的吩咐各人和神所照各人而行。什么意思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给各人是有个份，份就是你的境况、你的际遇、你现在的情况，是上帝给你的份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神造每一样嘢系俾你有一个份。今日你系单身嘅，你系单身嘅份。第二日可能你结咗婚，你就结婚嘅份。或者你系一个嘅单身嘅，你系单身嘅份。每个人有唔同嘅份，有唔同嘅际遇，有唔同嘅岗位，有不同的情况。保罗就告诉你，是为了你的份去感谢神。一个最痛苦的人就是埋怨，不份啊，不是接受的份，是不份啊，觉得我应份这样，为什么不是这样，于是你就去埋怨，於是你就去自怜，這些是最痛苦的人。但如果你是存著感恩的心去领受，你就會很不同。上帝今天給我仍然是一個這樣的人，我就存著感恩的心去领受。上帝給我存著有這樣的份，我就存著感恩的心去做。我們只有兩個可能性，一個可能性就揸住個拳頭日日抌樹，日日揸住拳头话神点解你咁样，神又点解你咁样，神点解，又或者话自己点解我咁蠢，点解要做个咁嘅决定，点解我咁，点解咁样，你永远唔会开心，唔会幸福。但相反嚟讲，如果你系睇到呢个系上帝俾你嘅份，你存住感恩嘅心去领受， 你就会好唔同。第一，存住感恩嘅心去领受。第二，保罗话俾你听，单身有单身嘅好处，结婚有结婚嘅好处。第27节，结咗婚嘅就可以有好多嘅责任，有妻子，有儿女，可能你有好多想做嘅嘢，你做唔到。为什么你不趁住你还是一个单身，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去享受，去侍奉，而去自怨自艾？32至35节就告诉你，有很多样东西是单身的人士会做得方便。事实上在教会里面，其实单身的人士是负一个很多很多的责任 在我们里面。我想回一下，我们以前我们教会第一个姊妹苏恩培创办了这个突破，我自己相信如果苏恩培是结了婚有仔女的时候，他未必做到这些事。很多时候是单身他能够更加可以做到这些事。第三，单身是神的恩赐。第七节，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，只是各人领受神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单身是神的恩赐。神的恩赐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是单身，上帝给你有足够的能力、资源、能力、智慧去面对一切的风风浪浪。很重要一件事，恩赐是什么意思？上帝给你一个岗位，上帝就给你足够的能力去应付。我记得我初初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记得上堂的时候听一个的教授叫 Cornelius Van Til， 上堂我都不知道他说什么的。咁我见到有好多同学咧举手问，我又唔知啲同学问乜嘅吓，咁我就走去问Van Til， 我话喂，我话喺香港嚟，我读过中国哲学，我咪读过西洋哲学喎，咁点啊？佢话你咪勤力啲咯，咁一句就算数。我自己心里边咧就开始有啲担心啦，就睇见有啲同学话呢个哈佛毕业，嗰个呢个耶鲁毕业，咁点啊？有一次我灵修嘅时候睇到。彼得前书第五章，去卸去忧虑。上帝如果要为你预备一啲嘅，就会俾你有足够嘅智慧、足够嘅能力、足够嘅资源去完成上帝为你完成。就呢一句说话改变咗我态度。系上帝如果系为你预备呢一个份嘅时候，佢就俾你有足够嘅智慧、足够嘅能力。足够的忍耐，足够的资源去面对所有因为你有这个份而带来的挑战。因为这个是上帝给你的恩赐。就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我们去到第四个很重要，32节说你要除去一切的忧虑。英文呢有什么说 cast out all your anxiety， 将你所有的焦虑抌晒，因为这个不是偶然。我们看了这些原则之后，我们怎样去实践？其实中到头来是一个字，这个什么字呢？英文这个字叫 commitment， 对上帝的委身，对神的委身。无论你是单身又好，你结婚又好，幸福不幸福不是在乎这样，幸福不幸福是在乎你有没有将你的生命去交给主耶稣。一个人的信仰才会给到他清楚的人生路向，他将他生命交给主耶稣的时候，他才会知道凡事不苟且不妥协。因为他将他生命交给耶稣的时候，他会看到他自己尊贵的身份，不会觉得单身或者是单身或者什么就次人一等。就因为这样，你就能够把握每一个的机会，自由的去爱去关怀。一个能够去保持自尊，保持一份可爱的仪容，随时会受人的欢迎。相反来讲，可怜兮兮，自怨自艾，感怀身世，就算在外面阳光普照的日子，你都是黯然无光。告诉你，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是可爱的。为什么你不将你芬芳的气味散发给所有人去分享？不需要为到自己的份去悲哀悲叹。另外一方面， 教会，我想提一提教会。教会是神的家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不少是一些单身的人士，尤其是年纪开始渐渐大，我们教会更加有些是老人家，自己人独居老人，过时过节，或许是真的觉得特别的孤单。有很多单身的人士永远不在家里 开饭的，不会在家里煮饭，餐餐出街吃的，我担保他们呢，那 cholesterol 一定会高，胆固醇一定爆煲高。我们有没有想一下，在我们中间的有个家的，开放你的家庭，请一些单身的人进入他们的家庭，成为你家庭的一份子，将你的 BB 将你的仔或者女契了给他做契契妈啊契爷啊，等他享受一下一个家庭里面的温暖。得闲多时过节，请他来家同你享受一下家庭之乐，享受一下家的饭，豆腐牛肉饭啊或者什么都好。为什么我们不去开放我们的家庭，让这些单身都成为我们家庭的 一员呢？给他们喝一下汤啊汤水啊，或者给他们明白一下，当我们中间有些单身的人士，可能头晕身庆啊，可能身体软弱的时候，那时候更加需要人的关怀。我教会是不是体贴到在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，很多的肢体是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四埲墙在那挣扎，而得不到这个温暖，得不到这个暖流？还有教会里面单亲的人士，他又要去照顾小蚊仔，又要去做工，有很多的压力在里面。会不会有些年纪啊，即我见到有些很好的教会里面有很好的哥哥，去跟他们补习啊，或者可以能够帮他们带他们周围去玩一下。会不会个教会里面是享受到这种温暖在里面？什么叫做经历上帝？最近有个弟兄跟我问，什么叫做经历上帝？是不是一定要那些神秘的思想，去到三重天的经历，那些才叫经历上帝？是不是、啊、上到、啊、哇好像云游障碍，那些才叫经历上帝？不是啊，你怎样经历上帝？当你去服侍主耶稣，你就经历到耶稣。怎样服侍耶稣？你服侍人。当你去服侍人的时候，你就是服侍主耶稣。当你服侍主耶稣的时候，你就经历上帝。当你爱你的邻舍的时候，你就爱耶稣。你爱耶稣的时候，你就经历到上帝。那种的满足是你永远不会忘记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肢体，圣经说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整个身体受苦；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整个身体快乐。你有没有想想，看看我们的周围，你的邻舍是谁？求主帮助我们，叫窝福真的成为一个家，能够彼此关怀。无论我们是什么份都好，无论是单身的份、结了婚的份、有家的份、做阿爷的份，或者做、单身的份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求主帮助我们。